zami zu. Amen. Halleluja, 谢谢主。 弟兄姐妹，再一次我们大家都平安。阿门。阿门主。昨天跟弟兄姐妹交通到属灵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充满他的荣耀。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到属灵的生活，那也就是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来预备自己，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神要得着荣耀的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在启示录21章第2节那里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一个荣耀的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它是一个预备好了，是一个等候丈夫装饰整齐的一个心腹。那什么叫做装饰整齐？什么叫做预备好了？在以弗所书在这里。 第十三节那里说，只等到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一个预备好的教会，一个基督的心腹，第一个是他。 是一个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能够匹配给基督，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那第二个是在启示录19章第7、第8节那里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来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一个预备好的教会，一个预备好的基督的心腹，他一方面他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另外一方面，他装饰整齐。 他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里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所以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去遵循神的旨意，而来编织成为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在45篇那里也讲到这件事情，也许有人不熟悉这个经文，请翻开诗篇45篇，十三十四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14节，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这里讲到王女有两件衣服，一件是金线绣的，还有一件呢是锦绣的。金线绣的金，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预表神的工作，神自己做成的。 那所以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穿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义袍，是神为我们编织的。他用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把这个救赎成全，这个救恩成全，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为我们穿上这件金线绣的衣服。 这是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信徒都已经穿在身上的。另外一件是锦绣的衣服，这是王女自己用她圣徒所行的义来为自己编织的这一件的细麻衣。所以细麻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羊毛是指的基督的工作，细麻是指的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件锦绣的衣服，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王女，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来遵循主的道，遵循主的命令，遵循神的旨意，而我们借着圣灵用圣徒所行的义来编织的。那所以我们看见，感谢主，这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那这件细麻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昨天我跟弟兄姐妹提到，当保罗在讲到我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保罗先提醒我们，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也就是若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那爱的根基，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弟兄姐妹，神的每任何一个命令对我们来说都是难守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见昨天我也提到，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几乎每一章都提到圣灵的工作，那同时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借这两个词，圣灵的工作和我们行事的为人，这两件事情，保罗要把让我们明白，以弗所书要把一个神荣耀的教会，基督的心腹怎么样制作成的，来启示我们，也就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来行事为人，好叫我们可以借着圣徒所行的义来编织我们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编织这件王女除了金绣的衣服，还有另外一件锦绣的衣服。那所以感谢主，神的恩典那样子的够我们用。像今天早上王牧师跟我们提到圣灵那么多那样宝贵的工作，在许多历世历代他的儿女，在他的仆人，在他的使女身上所留下来的这些荣耀的见证，今天也继续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你我的里面，神继续要成就他历世历代他的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那个旨意，就是神要你我都成为基督的信徒，神要在教地上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圣灵要怎么样帮助我们来编织这个锦绣的衣服，来编织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四章第二十三节那里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圣灵要来预备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之前，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旧人的意念，把我们旧人的心思完全的更新改变。我们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已经在做一个新的工作，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圣灵的工作并没有停在这里，圣灵要继续的更新我们，圣灵要继续的改变我们，圣灵要继续的把我们更新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这个人的旧人不会喜欢圣灵在我们身上许多的管制，所以 那圣灵在我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的目的是什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接着第二节说什么？要将你们的心智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那个心思的更新和变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像我们可以去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一卷书里面，在第五章也好，在那里也告诉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神，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在第五章的第十七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乃要明白什么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以弗所书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心意更新的变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好让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在那里第二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我们不喜欢神的旨意，我们不喜欢吃亏，我们不喜欢舍己，我们不喜欢不舒服，我们不喜欢被约束，我们不喜欢不自由。所以若是我们的心思没有被神在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改变，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用我们天然人的力量来遵循神任何一个旨意，遵循神任何一个命令。所以圣灵必须把我们这个人继续的更新，继续的改变，直到我们能够和神的心意那样子的一致，直到我们的心思能那样子的喜欢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我们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那有一个，昨天我提到那个小女孩，她后来慢慢长大，她嫁给了一个医生。那时候这个她的先生因为自己刚开业，所以生意不是很好，病人不是很多，所以他白天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工作，然后业余的时间才在自己的诊所看诊。那后来到他们开业以后，他们就面对一个属灵的一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业看诊。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完全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来见证，所以他们就问主，我们礼拜天应当不应当开业看诊？弟兄姐妹，你觉得应不应该？你觉得主的旨意如何？若是你是医生的话，不该。来，好，这没有标准答案了，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他们的领受是这样。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十节那里，有人问主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后来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当中若谁有一只羊掉在坑里，在安息日不去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岂不贵重的多吗？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个经文，他们觉得主要他们在礼拜天开业，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在他那个时代，那个大概是共产党还没有来的之前呢，在解放之前呢，哈，所以很少医生，很多的病人，所以很需要医生。可是他们跟主有一个立约，他说，我们主日我们所有的收入，我们一律奉献，当作这个 主的款来奉献给神。可是你知道，因为他白天，他平常他去别的医院工作，他自己业余时间上班的工作收入不是那么多，因为而且他们收费非常便宜，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可是后来慢慢的，他们因为他礼拜天他不需要去上班嘛，他就是除了聚会完毕，他就整天都是在自己诊所看的，所以礼拜天的收入比他有时候比他一个礼拜的收入还多。后来有一次，他实在他真的是很需要钱，他就觉得看见那个钱进来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是很挣扎，他就很想把那个钱来挪作这个生活的需要。可是后来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神的光在他里面的时候，圣灵这样光照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来顺服主。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许是一个小小的见证，一个自己一个个人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一个胜过一个试探的一个见证。可是弟兄姐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若是我们没有圣灵的恩典帮助，我们实在没有力量要去遵行主的道，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大。那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他实在他也那样子的愿意在我们里面运行，带出那个能力，使我们里面可以心思可以被改变，好让我们可以去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而且叫我们能够去遵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圣灵要把我们的心思改变到什么样子的地步，我们才能够那么样的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有一次她把一个瓶极贵的极珍贵的拿达香膏把它打破，然后把它浇在耶稣的头上。当时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人包括门徒都一致的为难他，说何必枉费这么贵的香膏呢？可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主就对这些门徒说，何必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在哪里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玛利亚那一天她打破那个香膏，她浇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是神正期待有人这样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她的心思和主的心思是那样子的，那样子的贴近。那为什么玛利亚她的心思可以那样子的贴近主的心思？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她是一个肯花时间坐在主脚前的人，所以主就有机会能够跟他说话，主就有机会把神的心意启示在他的里面。虽然那一天马大也同时在场，可是我们知道马大他心里忙乱，他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主没有办法向他说话，主没有办法把他的心意启示在马大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同样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必须让神可以有机会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花时间在他的面前。第二个，你们想想看，当主看见马大心里忙乱，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的时候，主能不能看见玛利亚里面的心思呢？他主能看见马大心里的忙乱，当然也能看见玛利亚里面的渴慕和专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坐在这里，你的心思如何，魏牧师不知道，王牧师不知道，叶牧师也没有这个恩赐知道。可是 主知道你坐在这里，你是像马大还是像玛利亚？你是马大的心坐在这里，还是玛利亚的心坐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要让神可以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花时间在他面前；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神那么清楚鉴察我们每一颗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枉费在主的身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当我们做学生工作，有时候我们需要付出很多，接机送机，接送聚会，替他们安排饭食，然后带他们去买菜，带他们去，甚至约会我们也要带他们去。但是我们不在场了，只是把它 drop 而已啦，去 shopping。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那我邀请你来聚会，他本来答应了，后来结果就临时有事不来了，哎呀，我们就觉得我们坐在主身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枉费了。当我们有一点服侍，我们有一点奉献，我们有一点关心人，可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的时候，没有达到那个期待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回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枉费了。我们觉得我们坐在主的身上，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以前有一个学生，那他来聚会，他也后来信主。那我们就是当然在聚会中查经，我们都会教导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基督徒的一些的生活的各方面的留意的见证。有一次他在学校的 parking lot， 他车子要开出来的时候碰到这个旁边的一辆车子，然后他就想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要很诚实，正好附近有一个警察，他就跑去告诉警察说，哦，我的车子碰到别人的车子了，警察就给他一个 ticket， 因为在华盛顿州就是这样，你只要是你的错，警察就一定会给你 ticket， 虽然你是诚实的。这个姐妹就告诉我，牧师，我这样诚实还拿了一个 ticket， 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枉费了这个诚实。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主斤斤计较，我们宁可多加点班多赚点钱，我们宁可多睡一会儿，我们宁可多有一点时间去享受一下，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做这些在主的身上，我们觉得好像有些枉费了。所以圣经在形容玛利亚她打破的那个香膏，用一个形容就是极珍贵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灵要将我们的心思改换一新，一直到我们所有为主做的，即使我们得不到回报，甚至我们因此我们吃了亏，我们都不觉得是枉费的。在国内有一个姊妹，她的妈妈跟另外十个弟兄姐妹一起要去山上传福音，结果那天出了车祸，他们那辆面包车12个人死了6个人。这个姊妹从此他恨教会，恨那些邀请他妈妈去一起去同工传福音的人，他那样子里面那么样子的愤怒，他觉得做这一切都是枉费的。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们要被丢到火窑里面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向王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会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窑，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的金像，也不敬拜你的金像。所以就说，那个我们为主做的，哪怕就是我们失去所有的，也没有一件是枉费的。这个是玛利亚的心思。那另外我们来看保罗的心思怎么样被神改变。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26节那里，保罗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我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术安藏才好。在7章38节那里，保罗这样说：说留下，说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他们出嫁更是好。39节到40节，保罗这样说：丈夫若活着，妻子是被约束了。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前面说关于同生的这一件教导，他没有主的命令，所以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发表的。可是到后面他又说他所说的话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保罗他的心思虽然是他自己的意见，可是他的心思却又是那么的贴近神，和圣灵的感动是那么的一致。那我们知道保罗没有结婚，应该是这样，因为他说他不像其他的使徒彼得随意带着妻子往来。可是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不是找不到老婆只好认了，就这样光棍一生，所以很无奈的说，不嫁更好，守术安藏更好。我想保罗虽然长得不好看，他说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大概。好像我觉得好跟我长相大概差不多，而且据说那个画保罗的像都是没有头发的。可是我想我都找得到老婆，他应该可以的吧？所以显然保罗在讲到同生这件事情，他不是里面的好像的那样子的肉体的发表。我相信他是一个，他的心思被神更新到一个地步，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他都可以守术安藏。所以他甚至连他可以看这个世界如粪土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的丈夫的收入没有别人高的时候，你能不能守术安藏？当你的孩子没有别人优秀的时候，你能不能守术安藏？当你的房子、你的汽车没有人那么气派的时候，你能不能守术安藏？你的心思能不能那样子的守术安藏？当你的容貌没有别人那么漂亮的时候，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当你头发没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守术安藏？我太太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买个假发？”我说：“到时候叶德利都不想我是他爸爸了。”有一个网络笑话，对不起啊。 有一个女士，她一个意外死了，到天上去，然后神跟她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要回去，所以她又复活回到地上。但她回来之后看见自己好像很苍老，她就开始去美容，去手术美容，把自己，上帝给她一张脸，她另外造了一张脸。后来不小心又是一个意外，她又死了，又到天上了。然后这次耶稣没有跟她说，你的时候没有到，她就问主说，你不是上次跟我说，我来的时候你跟我说我时候还没有到，我应该什么时候吗？哟，我怎么都认不出你了。不要当作真的哈，王牧师啊，我所以弟兄姐妹，圣灵要把我们的心思改换一新，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是我们用这个事物却能够不像不用事物的一样。我们在一切神给我们的带领、安排、境遇，我们都可以守住安藏，那是神的性情，所以神永远有安息。那所以保罗他的心思，他没有主的命令，可是他可以说出主的话来。所以保罗可以这样要求我们，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我们知道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以弗所书那里他原来原文用的是被动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智是被改换一新的，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的努力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改换一新的，那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好，让我们的心思可以被改换一新，让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让我们可以来遵循主的命令，而且我们可以那样欢欢喜喜的向着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那神不仅圣灵要在我们心思做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来遵循神的旨意，不仅在明处遵循神的旨意，圣灵更在乎我们怎么样在暗中遵循神的旨意。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第三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事，你施舍的事情要叫你施舍的事情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怎么样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关上门进你的内屋，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圣灵要把我们的心思改换一新，也就是我们不只是行在人的面前，我们是行在神的面前。那宋尚杰有一次他自己的日记，他写到有一次他跟纪志文，那他有一段时间跟纪志文牧师在同工啊，对不起，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说很久以前的见证哈。那后来那一天纪志文他发一个电报，他就身上没钱，就问宋尚杰说，哎，你身上有没有钱先借我一下，我要发电报。宋尚杰那时候身上有钱，可是他说他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宋尚杰他家里的负担很重，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牧师了。后来真的很在主面前的人，就是很快就能意识到那个是多么得罪神，所以后来他就跟纪志文牧师承认错，跟他道歉。所以他在日记里面写到，就是说若是他能够更 完全，那么圣灵就能够更来使用它。所以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他就有一个立志，就是要在各方面他要更完全。所以我们看见宋尚杰他的布道会哦，很奇妙，圣灵这样使用他，他在他的布道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阶层、什么样的年龄，都会悔改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因为他愿意，无论在明处、在暗处，他愿意让圣灵可以做到一个程度，他那样子的光明。所以神也常常试验我们，我想不只试验宋尚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圣经里面的神所使用的仆人，都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在暗中遵行神的旨意。比方说亚伯拉罕，当神告诉他要献上他的独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吩咐的时候，他就带着以撒和仆人到摩利亚山上去。可是弟兄姐妹，连撒拉连以撒都不知道，亚伯拉罕就这样独自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他独自的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后来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我知道你敬畏我，你没有留下你的独子不给我，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约瑟也是这样，当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创世纪三十九章那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那个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来与我同寝吧。约瑟跟他说，我怎能行这大恶来得罪神呢？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人知道，可是约瑟在那里他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看见玛利亚也是这样，当天使来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连约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玛利亚她愿意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讲到哥尼流，他常常周济百姓，他常常祷告。哥尼流在那里那样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后来是天使告诉我们的，天使这样对哥尼流说，哥尼流，你的周济和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神悦纳。所以弟兄姐妹，圣灵要把我们的心思改换一心，到我们可以无论在明处在暗处，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不仅在人面前，我们也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那样子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我看到我们当中年轻人吃完饭，他们会擦桌子，会摆桌椅，会清扫厨房，会清扫厕所，会那个 parking lot 会去帮忙关门开门，会堂整理等等。这些年轻人，感谢主，今天你们所做的，我相信，不管王牧师、魏牧师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除了主自己以外， 还有千万的天使都看到，对不对？阿们。也许主也要跟你说，论大夫我要赐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生七八个。神有时候，神是这样子的，那样子的查看我们。有时候我们人是看人明显的失败，可是神是看我们暗中的得胜。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讲到那个税吏的祷告，他说：“我不像别人奸淫勒索，做这些不义的事情；我也不像这个，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有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可是那个税吏，圣经说，他低着头，他垂着胸，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敢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是耶稣就对其他人说，这个税吏这个人他回去倒比那个法利赛人为义。从法利赛人来看，这个税吏是失败的，可是从神来看，他里面有一个得胜。那个撒该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讹诈人，他怎么样，他可能怎么样欺骗人，可是那一天耶稣看见他在树上的时候，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人看撒该是一个那样子的可恶的税吏，看他看见的是他的失败，可是耶稣看见的是那个里面有一个要寻求神的心的撒该。所以我们都不完全，即使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工，可是我们还是不完全。但是我们也可以让神来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智要怎么样来寻求神，或寻求神的帮助，让神可以看见我们里面的得胜，即使我们外面好像失败的，那样主仍然能够帮助我们。那保罗告诉，刚才我们提到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的目的，第一个是要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第二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圣灵第二件事情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到一个程度，也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神，效法神的什么？效法神把自己舍了。所以主耶稣他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效法神只教导我们效法一件事情，就是效法哪一件事情？将自己舍了，也就是主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耶稣他将自己舍了，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与神。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舍己的目的是什么？是顺服天父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无论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改换一新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要我们去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保罗第二个告诉我们心思要改换一新，好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效法神。效法神的什么？效法神的舍己。那个舍己的目的是什么？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这样编织成的。我们在那里舍己，在那里顺服神，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无论在暗处，无论在明处，无论在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无论是在山上，在野地，在大祭司的院里，在客西马尼园，在自己的家里，在山上，在众人面前，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来的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今天圣灵也是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习来顺服神，遵行他的旨意，好让我们也可以用圣徒所行的义来编织我们个人身上的那件心腹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在说我们都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做成，来编织成的，是神借着圣灵来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有盼望，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哈利路亚，阿们。